弟兄姐妹们啊，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谈过了尼希米记，我们做了一个简介啊。今天我们会从尼希米记的第一章来看到第二章的第八节，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今天就给我们看见上帝怎么的呼召尼希米，那么尼希米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来准备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城墙。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有许多宝贵的功课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从你宝贵的话语的里面去学习。感谢你透过这历史书尼希米记，给我们看见你当时如何呼召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这个城墙。主啊，在这样的一个13章的里面，给我们有许多宝贵学习的功课。主啊，让我们看回历史的时候，我们深信今天有许多宝贵的属灵的教训，可以让我们今天作为你儿女们的，我们可以学习，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聆听圣灵保惠师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将一下时间仰望在你手中，赐福台下的，赐福台上的，让我们同感一灵，得着圣灵给我们的指教。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尼希米记，旧约圣经尼希米记，我们就要从第一章我们来看。那么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做了一个简介的介绍，有关这个尼希米那么整个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从上帝怎么呼召他的百姓，拣选亚伯拉罕他们这样的一个民族，那从他们的身上的整个的事迹的整个的发展，那后来我们看见上帝的子民怎么丢弃上帝，所以上帝把他们北国就被灭，被掳到亚述，那200年后南国也被掳到这样的一个巴比伦，那后来在巴比伦之后呢那么巴比伦接下来被这个波斯马代灭了之后呢那么上帝怎么应许，按照他的应许让他们得以在被掳之后，让他们70年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得以重建他们的圣殿，得以重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城墙。那尼希米记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是这个所罗巴伯跟以斯拉他们的那个期间，大概有将近有大概差不多要将近80年的时间，就是说从所罗门被呼召回去建立圣殿之后，到尼希米被兴起来回去建造城墙，大概之间有大概了8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就看见接下来神怎么样的来带领着尼希米回去来重建这个倒塌的这个城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70年间所罗巴伯完成圣殿重建之后呢，那之后上帝再兴起这一个以斯拉回去，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来兴起他们这样的一个百姓，有在耶路撒冷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然后之后呢13年后呢，尼希米再被神来呼召回国，来建造这样的一个城墙。为什么呢？第一章清楚的就告诉我们，因为当时尼希米听到有从耶路撒冷来他的弟兄哈纳尼来告诉他说，当时呢耶路撒冷城墙毁坏，那么呢他心里非常的这样的一个伤痛那么他就想说，他如何能够为做耶路撒冷的城墙如何来做贡献，所以这就是上帝呼召他，所以他甘愿的放弃在波斯安稳的这样的一个家跟他的工作，跟随上帝承担那个怎么我们叫做不可能的使命。为什么叫不可能的使命？ Mission is impossible。 那我们先要知道他身处在哪里身处在哪里，所以他的背景非常的重要。那还没提到这个的时候呢，尼希米记 我们一定要记着，尼西米他有三个很重要的职分在尼西米记里面。第一个就是九正，他介绍自己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在王的面前来做九正的。那第二个呢，他回去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帮忙来建造设计来建造这个围墙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者。然后当围墙建立起来之后呢，他又成为耶路撒冷的省长，在那里来管理来治理，还有呢管理他的这些百姓。所以在尼西米记里面是的整个13章后半部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他有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是尼西米记里面三个很重要的职分。好，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我们就来一边来读一边来看。那第一节跟第二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原行录。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夜，我在苏珊宫中，我的一位兄弟哈拿尼和几个人一起从犹大来到，我询问他们关于那些被掳逃脱的犹大移民和关于耶路撒冷的情况。那这里的一开始呢的记录里面就记录着什么？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基斯流夜。基斯流夜是犹太人的什么的时候呢？就在12月份的时候，那这边他就讲啊，他在苏珊宫中。苏珊城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波斯马代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都市来的，就是当时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首都，可以叫首都，就好像今天你来看美国的纽约一样。所以当时他呢在哪里呢？他被掳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当时我们就上个礼拜有讲到背景的时候，当上帝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巴比伦被波斯马代灭了之后呢，波斯兴起之后呢，他们继续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外邦的地方。但是呢，波斯王他们很恩待这些的上帝的子民，虽然他们被掳被抓到那个地方作为奴隶，但是他们不是在那种很贫困在那里的那种的生活，而是呢波斯王统治者允许上帝他们的子民在做什么？他们可以在那里来做生意，他们可以在那里做买卖，而且呢还可以开始他们在那里呢来敬拜，就是他们开始有会堂的敬拜，可以在会堂里面在那里聚集，可以聆听上帝的话语，就是有这些的教师们、立法师们来教导他们上帝的立法。所以他们可以讲着，虽然被掳，但是在那种很自由的在那种的情况里面。所以如果你读以斯拉记，你就知道当时回去的呢只有6万多人，而不是全部的人回去。可有的人他们可能向往，他们已经在那边很习惯住在那一种的国家的当中的那一种的生活，所以有些人他们就不愿意回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当时已经是一个好像荒废的城市，他们必须要回去重建。所以为什么当所罗巴伯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上帝也同时兴起哈该还有谁，撒加利亚两个先知在那个时代里面。所以哈该就责备他们，回去的人呢他们只顾什么建造自己的房屋，而把上帝的圣殿把它什么把它遗忘。所以对圣殿的荒凉，所以上帝兴起哈该来责备这些当时的这些百姓。所以这是当时的那个背景。那么留在这个苏珊城，在这个波斯地方的有一些的百姓就没有回去。那这边就提到什么，尼西米当时他在做什么，他就在苏珊的王宫里面。那罗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他就说什么，我是做王九正的，他就把他的身份讲。所以他被掳到这样的一个波斯的国家的时候呢，他的身份什么，上帝把他什么带到这样的一个波斯王的面前。所以当时是亚达薛西王来做这样的一个王位，所以他是做王的九正。九正做什么呢？上礼拜有稍微介绍，九正就是王的亲信，最亲密的。他不单是帮王倒酒，而且连王吃喝的一切的东西呢，他都要先品尝，所以他要先尝酒。所以有人下毒的话呢， 国王不会死，而是这个酒政先死。那如果有人在食物里面下毒呢，他也要先尝那个食物之后呢，才给王帝吃。所以在那一种的身份里面呢，他跟国王是最亲近的，可以说是他的很亲近。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种的里面，但是上帝兴起了这一个人。所以当时对他来讲呢，是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而且我们知道，如果你看到很多连续剧，这些坐在王旁边做酒政的，在做王亲信的呢，他们都可能王帝给他们住在王宫之内，可能一所大房子，很华丽的大房子。还有呢，他们可以有什么？可以得享美食。为什么？每一次王帝还没先吃先呢，他先试菜。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身份呢，其实我看是比王帝更好。王帝还没先吃，他先吃先哦，但是他有他的危险性。那如果这个王帝人不喜欢的话，人就会在食物里面来下毒。所以这个他是跟王很亲密的一个人。所以这边就讲到他在苏珊的王宫当中，所以神来兴起他。神怎么兴起他？第二节，他虽然在波斯王宫当中，但是他的心里面是什么？永远的什么？一直想念着远在多远800里之外的一个地方，哪里呢？耶路撒冷。哦，所以他很关切的在询问这样的一个很关切的在询问这样的一个800里外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境况。所以那些他的好朋友哈拿尼这位弟兄来就告诉他当时的情况，很多在耶路撒的人他们的情况是何等何等的凄惨，他们情况是怎么样的不好。他听了之后呢，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他询问他们的情况，他的情况之后呢，他就在那里什么，他痛哭他流泪。所以上帝怎样的呢？就在一个地方来兴起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上帝的作为是很奇妙的。如果你想想，如果我们是当时是尼西米，可能我们听了之后呢，我们是另外一个尼西米的话，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当时呢，所罗巴伯回去的这6万多人当中，上帝难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忙建造城墙吗？难道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动吗？可能会这样的询问。那我可能会更气作，那这些6万多人回去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耶路撒冷做什么？但是呢，很奇妙的，上帝不在耶路撒冷做拣选的工作，而上帝呢，在800里外的一个波斯的国家来拣选这一个尼西米。所以一开始的第一章的背景里面呢，很奇妙。我就想说，上帝为什么不是在耶路撒冷呼召，而是在苏珊城？所以上帝在他的主权作为的呼召里面，我们就看见。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当耶路撒冷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到世上的时候，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当时呢，犹太人以他们为宗教中心的地方，以这个耶路撒冷以圣殿为夸口的一个地方，但是上帝不在那个地方来呼召来选召门徒，耶稣却跑到哪里？跑到北部的这个加利利来呼召他的12个门徒。所以上帝的主权的作为，所以相同的，在尼西米记里面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上帝在800里之外，800里多远？我们这边到槟城不过是365公里，800公里多远？可能差不多要抵达曼谷这样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尼西米虽然在那样的一个苏珊城宫中呢，但是他一直心里面还是念记做什么？800里的这之外的这个耶路撒冷，他的家园。所以他常常怎样？圣经给我们看，他常常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一知道有人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呢，他就问他们的境况怎么样。所以他悲伤，他哭泣，这就是神呼召他的一个地方。所以神他的主权的作为很奇妙。那今天我们在庆祝恩业14周年，我心里面，当我在昨晚在想的时候，我第一个心里面感恩的是什么呢？有一个人我们一直要感谢的，是谁呢？14年前上帝把这个人带到我们当中，是谁？曾长老。这个人有4个孩子，非常的忙碌，但是你想， 14年前上帝怎么感动他，上帝以他的主权作为把他带到恩业教会。所以当时只有七个人的教会，以曾长老是做什么，他是做 IT 的、哦、他是做那个资讯的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所以你想上帝为什么不把他带到另外的一个教会，可能大教会还是什么，可能他在那边有他的专长可以运用的地方，但是上帝把他带到当时只有七个人的恩业教会使用他。所以想想当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冠状病毒的时候呢，我们就回想到14年前为什么上帝呼召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做什么。当我们选举的时候，如果没有他做的那一个网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投票，我们做什么，我们三位两位长老一牧师，我们要驾车一个一个的会友的家敲门，请你选投票，然后之后呢你把它密封了之后交给我们，我们才能够在边开票。但是他能够用这样的一种他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范围里面帮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还有呢，今天你们能够回到教会做什么，你们能够在网站里面做登记，诶，我要登记，我要定这个位置，当我们一提的时候他立刻就可以把它做出来。所以当我回想的时候呢，很奇妙，这就是上帝主权的作为，把这个人带到我们当中。所以每一个今天坐在恩业教会里面，你跟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很不同的职分，上帝要使用你在这教会的地方。所以可能你不知道，当有一天当你回想回来的时候，你才想到，哦，原来上帝你为什么把我带到恩业教会。所以当我早上在想的时候，我感恩上帝就把曾长老带到我们当中，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在外面的专长知识呢，就应用在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工作里面，我们为他来感恩，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可以回到教会，我们可以这样的选举我们的长子，一切都这样的顺利，就是上帝在他主权里面的引导跟带领，所以他就成为我们恩业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记录下来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哦、我们为做这样来感恩。所以上帝也一样，怎么样呼召这个尼西米800公里之外把这个人呼召回来，上帝感动他引用他。所以开始的第一章就写到他在苏珊城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这个人被上帝的圣灵感动，他说什么，那些人被剩下的移民呢，在犹大省遭遇到患难受到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城门也被火焚烧。这个人听了之后，刚才讲他没有痛骂那些人为什么回去做不做工，他是什么，他就坐下哭泣悲伤了好几天。看见这个人吗，他虽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他是在哪里，苏珊城的宫中坐这样的一个高位的位置、哦、跟皇帝的亲信可以享用美食，住在王宫里面很好的房屋，但是呢他不为做这些来的享受，但是他所顾念的是什么，远在800里之外的家乡。所以他在那里悲伤，然后这边说什么，他在神面前禁食祷告。所以呢他的反应怎么样，看见他有这样的一个很柔和他又很谦卑的心，他哭泣，那哭泣是表示他的内心的那一种的伤痛悲痛，但是呢积极性给我们看见什么，他来到神面前禁食祷告。在尼西米记13章里面记录了很多很多尼西米的这样的一种祷告、哦、他的祷告的这样的一种的、啊、记录在里面。所以刚才牧师也是讲，我们感恩的是恩业教会，我们的清晨团契也很看重祷告，所以每一个月份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团契聚会他们都有放祷告、哦、在里面，所以他们很看重祷告。所以一样的，每一样事工开始的时候呢，你都需要什么，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靠人不能，只有依靠上帝。所以尼西米来到神面前怎么样，他在神面前禁食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很柔和谦卑的心。所以呢他不是说因为我现在是王的酒政，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哦、跟我什么关系，城墙倒塌是那些人回去的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但是没有，他有一个谦卑柔和的心。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呢，每一次当我们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呢，当我们被高升你升级的时候，每一次的升级我们要想， 我们在神面前不当感恩，更重要的呢，那个工作更不会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你的属灵生命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当他们步步高升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上帝忘记，他们就用了很多理由，我现在的工作量更多，我责任感更重大，所以我哪里还有时间可以侍奉上帝。但是尼西米给我们学习什么，虽然他任至高位，但是呢他的心仍然是很谦卑，在神的面前心里面惦记做自己的家人，还有呢还有很重要的呢，他跟上帝的那一种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亲密。所以圣经里面讲他在神面前禁食祷告。为什么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放下一些属世的东西，放下我们肉体的需要，而我们可以专心在神的面前。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有时候可能你可以星期禁食一次，有时候你可以一个月禁食一次，尝试用，当你有一些特别需要的时候呢，让你可以放下这些东西，而不用去专顾这一些，不用去专顾这些，而好好的专心在神面前，为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做重大的决定，你可以做禁食祷告。所以这是尼西米给我们学习给我们看见的。到第6节他说什么，耶和华天上的神，伟大可畏的神啊，你向那些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边他的祷告第一个是什么，他不是来到这个亚达薛西王面前来寻求他先，不是，他很看重的是什么，他比亚达薛西王更高的另外一位，那位是谁呢？他说伟大可畏的神，他回到神的面前，这位是他大而可畏的神。当时波斯帝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因为他们把巴比伦灭了之后，波斯马代帝国，你如果你看那个版图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在人的心中都可以说哇，波斯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帝国。但是呢，尼西米心中晓得更伟大的是不是亚达谢西王，不是这个波斯国王，而是谁，而是大而可畏耶和华他的上帝。所以他谦卑来到这个上帝面前，然后接下来你看他的祷告里面呢，他知道是谁，神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抓住神他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守约施慈爱。上帝守约施慈爱向哪一些人，所以有这每一次基督徒我们想，上帝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但是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怎么向哪一些人守约施慈爱呢？不是每个基督徒，他向谁呢？向那些爱他还有遵守他诫命的，神就会向他守约施慈爱。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不是我们不守约，不是我们毁约，毁约那一方常常是谁？是人自己本身。所以圣经里面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看见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里面跟他们列下许多的誓约，但是谁是不守约的？你反过来看，常常就是什么，上帝的百姓，他们违背，他们不听话，他们不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所以是人不守约，而不是上帝不守约。所以上帝对那些守约的人，他会做什么？他就会向那些人施下他的慈爱。所以这句话给我们看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向谁施恩呢？向那些爱他跟遵守他诫命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爱上帝而且也遵守神话的人，上帝必定会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第6节他的祷告说，求你侧着耳睁着眼看，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今天在你面前昼夜为你的仆人以色列人祷告，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为我父家向你所犯的罪。他抓住神的这个应许，然后他很承认的是什么，在祷告的里面你看见他的谦卑吗？我以我父的家向你所犯的罪。他没有说，上帝啊，你看见现在城墙倒塌，你看见这人怎么回去不建造你的城墙，你看这些人怎么犯罪。他不是把箭头指向那些人，他反而来到神面前谦卑跪下的时候，第一个什么，为着自己来认罪祷告。 所以很重要的，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10到14节就给我们看见有两种人的祷告。一种人是什么？法利赛人，另外一个税吏。法利赛人祷告什么什么？常常他祷告什么？祷告给自己听。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的一切收入都奉献十分之一，税吏却远远站着。法利赛人的祷告是这样，一直把什么矛头指向别人，我不像这个人，我不像这个人，我不像这个人。但是税吏是什么？他的祷告是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所以耶稣的祷的这样的一个在记载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两种人的祷告。哪一种人蒙神垂听？税吏的祷告，谦卑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法利赛人的祷告里面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一个罪人，反而讲什么？我不像别人，我不像人，一直把自己什么高抬起来。但是税吏什么？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尼西米也一样，我与我的父家向你所犯的罪，他在神面前先认罪祷告。所以看见他的坦诚，他的那一种的谦卑。然后接下来7到11节呢，就是他在祷告的内容里面，他抓住了神的这样的应许，然后他也把历史重复，就说为什么我跟我的父家我们得罪你？因为我们不听神你的话，因为神已经借着摩西，借着这一些的先知们来对他们所说的话，但是呢，我跟我的父家，我们都什么？我们都没有听神的话，我们违背他，没有遵行到这些，所以呢，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呢，神把他们驱逐，把他们赶到这些外邦的国家，让他们在那里受这样的一种的虐待，受这样的一个控毒。我要做什么？上帝透过外邦人来管教他自己的子民，自己的百姓。所以呢，他在这边，然后11节他抓住神的一句，主啊，求你留意听仆人的祷告，听那些喜爱敬畏你名仆人的祷告，求你使你的仆人今天顺利，使他在这人面前蒙怜悯。他没有因为不信，他怀疑神的话，没有，他什么？抓住神的应许。神啊，因为你曾应许，即使你把他们赶到天下万国中，但是你必定把他们什么召聚回来。他用了摩西在生命记27、28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话。神说，神对摩西说，如果我的子民听我的话，这些的福分就要临到他们。但是呢，如果我的子民违背我的话呢，这些的咒诅必然临到他们身上。上帝要把他们赶出到世界万国中，他们失手必然被什么天上的老鹰来吃，还有呢，他们要被抛到什么天下万国中，所以上帝当时已经借着摩西对他们所说的，但是百姓就是什么顽梗，他们的心的顽梗，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呢，尼西米重新的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重新的在神面前来认罪，说我跟我的父家，我们这些百姓，我们都在神你的面前，我们犯了这些罪，因为我们不听你的话。所以他是要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怜悯，使你的，然后他做什么呢？听那些敬畏你名的仆人的祷告，求你使你的仆人什么今天顺利。然后最后的那一段他说，那时我是王的酒政。在这里呢，他就把他的身份讲了出来。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上帝呼召这个人，而这个人现在所面对的第一个难处是什么？我是在外邦的国家，而且我现在身份很重要，我认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今天从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如果当上帝要使用我们的时候，使用我们的时候，当你在身兼要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推辞，哎呀，牧师，对不起了，我没有空，你要叫我做这样东西，不能够，因为我现在我工作我很忙，我现在做了这样的一个 project 我很忙，我没有哪里还有剩下的时间来服侍，你找其他人吧，你问其他人吧，不要叫我，因为我很忙。因为尼西米是这样吗？没有， 没有，他只是祷告。而且你从他的身份，他比我们更辛苦。为什么？是王的九正、哦、做王的九正、哦、然后他要做什么？他怎么可以离开那个地方而回到耶路撒冷，离开这样的一个王身边做九正的工作？而且呢，这个是谁？这个是波斯王、哦、这个是波斯王，不是犹太人的王，是波斯王，外邦人的王，君王，现在由他们来统治。而且我们还是什么被掳的子民，我们是被抓来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我现在怎么，所以他怎么开口？所以当我们在职场上，当你问到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第一个问题，你跟你的上司很难相处，你会怎么办？所以有的弟兄姐妹讲，哇，很难相处，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说，我要怎么去离开这个公司？上帝啊，求你带领我，让我能够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离开这个地方，哦，离开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的问题。啊，第二，当你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跟上司很难相处，怎么办？哦，那尼西米现在面对的问题，我接下来我有这个使命，哦，我听到耶路撒冷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我这个使命，我要接下来我要怎么向亚达薛西王来开口？我要怎么要求？我要怎么回去来帮忙来建造城墙？他现在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来到，怎么办？所以他开始的第一个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所以他不是来到亚达薛西王面前说，先跟他来商量但怎么办，怎么通融，怎么，他没有，他第一个的问题来到这位大而可畏的上帝面前，他先来祷告，他先来寻求神，他先来到神面前谦卑认罪祷告，之后呢抓住神的应许，是你应许我们被掳，是你应许我们，我们必然要回去。好，现在有这样负担要回去建造城墙，求上帝你垂听这样的祷告。好，接下来他要做什么？所以他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只能够做的就是祷告。所以当你面对困难，面对很难相处的上司的时候，你需要的是祷告，你需要的是怎么面对目前的难处，而不是去什么逃避它。所以尼西米没有逃避，说上帝啊，你差遣别人，你就在当中六万多人已经回去跟所罗巴伯回去的人当中，你就兴起一些人来建筑城墙嘛。他没有这样的祷告，他心里面一直在筹算说，上帝你既然给我看见这需要，我要怎么回去帮助建造这一个城墙。所以这是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不是逃避问题，我们需要积极来到神面前，为你的困难向神祷告，不是来寻求人的帮助，而先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接下来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那么他要做什么？他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的祷告跟行动。所以呢，从他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第一，他的祷告让我们学习等候神。尼西米在神面前他的学习是什么？他等候神，他祷告，他禁食祷告，祷告多久待会要让你们知道。好，接下来呢，祷告能够让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事情，所以他向神祷告，他抓住神的应许，他在神面前来等候。然后祷告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安静平静我们的心。所以刚才就讲，可以的话，你当你面对一些重大的事情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可以用禁食祷告，使你放下这些属实的肉体上的需要，而你专注在神面前呢，你好好的安静的心，让你能够平静，以致安详代替你的焦虑，安详在神面前祷告。然后祷告能够帮助我们什么？激励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神能够在一切不可能当中呢，神有他自己做事的方法，他能做成别人做不到的一切。所以祷告就能够给我们很特别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就给我们看见，所以十一节给我们看见呢，尼西米的祷告，所以他在神面前安静祷告之后呢， 谦卑祷告之后呢，你说他抓住什么？神的应许，然后他向神祷告，求你使你的仆人今天顺利，使他就是他这个人，在这个人他在这人面前蒙怜悯，他求神让他顺利，求神怜悯他，使他能够在这些要回去建造这个城墙的事情上得以什么，得以顺利的亨通的可以进行。所以他就想，所以唯一能够改变王的心的办法是什么？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带到神面前来，人不能做的神能够做，因为这是大而可畏的上帝，这是他所抓住的所信靠的那位神。还有呢，唯一能够转换王心意的是谁？只有神，他自己不能够，只有神。那祷告情况能够改观，盼望能够在很愉快的情形下能够自行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他说，求你使你的仆人今天顺利。所以唯一能扭转王心意的只有神。那你会想起呢，圣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语吗？箴言书21章的第一节，可以的话你翻起来。箴言书21章第一节说什么？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什么？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那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水沟的水，它可以什么？随意流转。所以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神的主权的手中，怎么样呢？神要使他的心什么？好像水一样的流转，流到哪？流到神喜悦的旨意的里面。所以呢，尼西米怎么样？他在神面前抓住这样的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说，求神让我一切能够顺利。他相信这位神是掌管万人，掌管万人的心的上帝，他能够改变，他有他的作为，他有他主权做事的方法。所以呢，他向神祷告，让他能够凡事顺利。因为神是什么？神能够使君王的心好像水沟的水流向神所喜悦的地方去。所以呢，你现在面对困难吗？你不是依靠人，你需要来到神面前祷告。一样的，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你可以抓住这些经文给我们应许。上帝啊，我现在面对工作上很难相处的上司，很难相处的同事，我要怎么办？求神让我不是离开这个地方，而求神让我能够在神面前安静祷告。上帝啊，你能够使君王的心在你的手中好像水沟的水随意流转，也一样的使我的上司的心，我很难相处同事的心，也像水沟的水一样流转，按照你喜悦的方式，按照你喜悦的方向，就像这个水这样流，很通畅的流转。所以谁能够做？只有神，因为万事在神的手中。所以这句话非常的宝贵，让我们抓住这句话。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你可能你前面你有高山，前面你有很难越过的这个溪水，不是大河，只要溪水之后你都跳不过，你要怎么办呢？你能够抓住神的应许，让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所以神为我们来开路。很多时候你觉得很难做到的事情，你想不到的时候呢，上帝就为我们开出一条道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能够在什么？沙漠开江河，能够在旷野能够开道路，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所以我们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他向神祷告，所以求神让亚达薛西王的心在你的手中像水沟的水随意流转，流向你喜悦的旨意里面。所以来到第二章里面，你就看亚达薛西王20年尼撒月，什么时候？四月份，犹太人四月份。所以从12月激流四月他祷告了， 尼撒叶的时候呢，已经四个月，你看见吗？不间断的祷告，神没有立刻说你祷告了，好，我垂听，立刻事就这么成。没有，上帝给他四个月的时间等候，在神的面前等候，安静祷告，寻求上帝的引导带领。所以呢，神给他四个月时间。所以那一天呢，在神王的面前摆了酒席，他拿酒来奉给王，我在他面前素来没有露出愁容。这句话，那有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看见人有需要祷告的时候，哇，他愁眉苦脸。有的人在进食的时候呢，愁眉苦脸，什么事情？我现在在进食祷告。哦，你现在在进食祷告，遇到困难吗？看见他脸上的愁容，我们就知道这个人面对着困难。哦，有时候我们很多我们的情况，我们会表露在我们的脸上，哦，很多脸。但是呢，尼西米没有，他在四个月之后祷告的，虽然心里面焦急，心里面悲痛，而且他说他听了之后他哭泣，他在面前侍奉的这种的眼泪，但是他没有流露出来，哦，他没有流露出来。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摆出那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圣经说，耶稣说，这个人已经得了他赏赐，为什么呢？喜欢在人面前有这样的一种的脸色，还是什么？但是不要，神要我们存着什么谦卑的心，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我们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种谦卑的心。所以他在神，他在这个亚达西隆面前，他就说他从来没有露出这样的愁容的。但是呢，那天很奇妙的，当时间刚刚好，神的时间到来的时候呢，亚达薛西王在第二节他说，他却发觉到，他说既然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这边讲没有露出愁容，但是亚达薛城为什么会看出他的愁容呢？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可能那一天忽然间有一些比较特别事故，还是亚达薛就感觉，诶，他跟平常怎么不大一样，所以忽然间就问他，哦，没有别的可能，你必定是心中愁烦，哦。当王跟他讲的时候，他说他非常惧怕，为什么怕？酒鸩不可以在王的面前，哦，可以露出愁容的，看见吗？那如果你看连续剧说，当你有些什么东西玩不歇的，来人啊，把这个人抓下去砍头，看见吗？我就把你废掉，我可以另外立一个酒鸩，看见吗？他非常的惧怕，当在王面前应该什么欢欢喜喜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不可以有愁容的。因为愁容就表示什么？第一，可能你不喜欢这个工作，第二呢，可能你就是有一些的问题，而你不要让王知道，不可以的，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够隐瞒在王的这样的一个面前。所以他非常的惧怕，哇，现在王看见我有这个愁烦怎么办？可能他会把我杀掉，哦，可能他会把我怎样，把我废掉这个位置，还是怎么样？他心中有这样的一种的惧怕。然后叫他说什么呢？他对王说，燕王万岁。他就跟他讲他心中愁烦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成了荒芜之地，城门被火焚烧，我怎能不面带愁容呢？哦，他现在就回答，哦，然后王就问他，你想要什么？他就向天上的神祷告。所以这个人呢，是真的很谦卑。他怎么样呢？一边回答，一边心中向天上的神祷告。祷告要做什么呢？要怎么去回答？祷告要怎么去向他来讲？那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在王面前做酒鸩的，怎么能够要求回去？哦，当时没有说你一年有公假28天，你做酒鸩啊，你没有那个 annual leave， 你还可以拿 no pay leave， 没有的。所以你被掳到那个地方，已经被作为阶下囚了，你还要求什么？还可以 on leave？不可以的。所以他怎么办？只有求，只有祷告神。好，现在亚达薛西王知道他的问题了，所以他第一方面心想，诶，可能人头都不保，但是他唯有什么？仰望祷告天上的神。没有办法，既然王问了，我就老实的说，因为我的家乡现在成了荒芜之地，所以城门焚烧，我怎么不带愁容呢？所以接下来他想祷告，然后呢对王说，如果王认为好，仆人能够在你面前蒙恩宠， 就请你差派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去，让我重建那城。你看见吗？这个人很可爱的地方什么？他回答说，如果王认为，如果你认为好的，如果你许可的话，那么你就应准我，让我能够回去。所以看见吗？他心中就想到机会来了，既然王看见我这样的一个愁容，我也把我的问题交给他。这个就是在四个月的祷告里面呢，他知道机会来了，他抓住机会，神听了我的祷告，王现在知道我的问题了，好，我就把我现在我过去四个月当中一直在心中挂念祷告的，我来跟这个王来讲。好，时间到了，所以回应王的时候呢，他祷告祈求上帝给他智慧，如何来应对，如何来应付。然后呢，他深深的知道现在王的心在什么？耶和华的手中。神要扭转这个局势，神要改变亚达薛西王的心意，所以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他现在在神的面前，他一方面祷告，也在王的面前要晓得有智慧怎么来回答。第六到第八节重要。那这时候呢，王后坐在王的旁边。那神我喜欢这一段的经文，他就讲了王后坐在王的旁边，除了酒政是他的亲信，可能这时候王后为什么会坐在王的旁边，可能他们刚刚吃完饭，吃完饭之后呢，就坐下来，就在旁边坐下来，就要享用美酒。那酒政就当然就倒了红酒啊，就拿到他的面前，就给王后跟王帝一起用。所以王后那时候也坐在王的旁边。那王就问了说，你的行程需要多久？你什么时候回来？王既然认为好，就差派我去，我也定了一个时候。所以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呢，有帮助，有帮助吗？有。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记载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呢？有时候呢，除了亲信之外，另外一个跟王帝最亲密的就是王后，就是王后。所以呢，有时候王后也可以在王帝的旁边美言几句说，你就让他走吧，你就给他 on leave 吧，做了这么久就让他休息一段时间。所以可能王后就在王的旁边就跟他讲了一些好话，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帮助的成分在。所以但是我们深信呢，最后背后呢都是神的大能的圣手在动工，在做工。所以王就问他说，你要去多久？所以看见吗？那个门一开了呢，一步一步上帝就带领了。从不可能的任务呢，现在这个不可能的门被打开了。亚达薛西王就好，你要去多久？你要去多久？所以他说，我也定了一个规矩。第六节的下半段，我也定了一个规矩，就给我们看见，其实在四个月的祷告里面呢，他不是没有计划的。他除了祷告之外呢，他可能跟神讲，神啊，我除了回去，第一，求你感动亚达薛西王的心，让他应准让我回去。那我回去之外呢，我大概要回去多久？我不可能拿 no belief 一整年，看见吗？那谁做王的酒政？他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一个不可能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我如果回去建造的话，按照这个围墙，我需要用多少时间来建造，我需要什么的材料，我需要什么东西，他都在这个四个月的时间里面祷告跟计划好了。所以他说，我也定了一个规矩。那我他就问王，王若是认为好呢，请赐给我诏书。诏书就是好像一个permit一样，一个permit很重要的，当时通知河西那边的省长呢，准我经过，直到我到达犹大。他为什么？他有计划，他知道为什么呢？当他要从波斯回去耶路撒冷，经过的那城，第一个来到波斯的城门口，有谁在那边守城门？一定有官长守城门。当他要出这个城门的时候呢，官长第一个问，你要去哪里？他知道他是犹大人，你这个人你要做逃难民，你要逃回去吗？第一，如果他说是王应准我的，王应准你，诏书在哪里？你的 permit 在哪里？你一定要这个 permit， 你的 passport 就是你的 passport 一样，你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你不能够空手回去。那如果没有怎么办呢？你有王的诏书吗？没有，没有，我怎么可以开门给你出去呢？没有的话，你再重新回去呢，他又再走回从城门走回王宫跟王帝呢。所以你看见吗？他在四个里面已经什么？第一，他要回去多久？然后第二呢，他需要这个 passport， 他需要这个诏书，可以准他什么出这一个波斯的城门。这个是，还有呢，还有什么东西？他需要什么？还有第八节，又赐诏书给看守王的园林的什么亚萨。亚萨是当时呢，波斯王的另外一个，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官长，是负责王的园林的。他不单要求回去，他不单要求要诏书能够通过这个城门，他还需要建造城墙的什么东西，这个圣殿营楼大门的横梁还有建造城墙跟他要入住的这些房屋，他都需要这些材料。在四个月里面呢，他都已经计算好他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他就跟王讲。所以你看他都计划好。如果他没有计划好的话，第一，来到城门过不了城门，因为没有诏书所以既然有了诏书，接下来要材料，来到亚萨那里，亚萨说你要什么？我要木材，要建造圣殿的木材，我要建造城墙需要的材料，还有我需要我入住的这个房屋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的木材，请你给我。亚萨会问他，你的诏书在哪里呢？有吗？没有，又要再回去跟王帝呢，看见吗？但是他都计划好，所以他一次过跟王帝讲，第一，我要去多久，第二，我要诏书让我可以通过这个省到我的耶路撒冷去，第三，我要诏书可以给亚萨，因为我需要这些材料。他就在这个亚萨他就在这个亚达薛西王面前用这样的一种的信心，一边祷告一边来跟王帝来讲，让他可以怎么让他可以有顺利的得到这些东西。所以他凭着信心跨出的第一步所以呢，给我们看见不单有祷告，我们也要有计划，所以他也不可以乱闯，他也不可以乱走。所以你看见尼西米一个领导者的心，所以第一章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他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是摆在他面前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不是寻求人的帮助，而来到这位神面前寻求他的引导，寻求他的带领。然后第二呢，他透过什么进食的祷告，所以祷告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来着，在他侍奉的里面，他用这个祷告来寻求神的引导和带领。所以四个月的时间，神听了他祷告。好，当神为他开路的时候呢，其实在四个月里面，他已经计划好他要做什么。所以不是只是单单的祷告，开出一个空头的支票，他需要的是什么？他要兑现的这些东西，他要做的计划，他都要好好的是计划好好他要做的这一切。所以他没有乱闯，没有乱走。所以人心计划自己的道路，他的脚步由耶和华来指引他。所以他一切相信上帝的引导跟上帝给他的带领。所以神的手在尼西米身上，然后你看见吗？然后很重要的在第八节里面一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的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就赐给我这一切。所以王给了他什么？第一，给他准许他回去，回去多久，给他建造这个城墙的时间，好，可能好几个月。然后呢，他也应准他，给他诏书，让他可以过这个城门，也给他诏书给亚萨，给他所需要的这些材料。他说因为什么？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很需要我说祷告，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向神来祈求，上帝必然要为我们开路，因为神施恩的手在他所命定的领导者的身上呢来开路，他就能够什么凡事亨通。当如果他没有祷告的时候呢，看见摆在他前面的是什么样？ 亚达薛西王，我怎么通过这个国王，让他可以应准我一个做久正的可以回去我的耶路撒冷建造城墙，我怎么可以通过这条道路亨通的抵达我的家园，还有我需要的材料怎么能够供应。这一些都摆在他面前的这些困难，但是呢，透过祷告，神垂听他的祷告，神开了亚达谢西王的心，让他的心像龙沟的水一样流转到神喜悦的地步，事就这么成。所以在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八节给我们看见，但是里面很重要是什么，就是祷告能够成就大事，在人看来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从尼希米记的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在看回历史，相同的事情今天也同样会在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身上发生。该我所讲的，你可能你面对很难相处的上司，你可能面对你蛮有挑战性的这个工作，你可能很面对你的很难相处的环境，更可能你遇到家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但是呢，你抓住神的应许，箴言书21章第一节，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无论是你的上司，无论是很难相处的同事，无论是很难配搭的同工，无论是你面对的这些困难，这些事情都在什么？耶和华上帝的手中。神要使他什么？像水沟的水随意流转到神所喜悦的地步。你相信神的应许吗？神的话语永不会改变。当时对尼希米事就这么成了，今天你用信心在神面前祷告，神也会为我们开路，为我们成就。虽然你不晓得你祷告的事项多久神会应允你，尼希米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神为他开路，可能你的时间会比他更久，但是你要相信，你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箴言书21章第一节，求神为你开路，神必定让我们在凡事上亨通。二章八节，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从尼希米第一章到第二章八节给我们看见，尼希米在面对回去建造城墙的时候他面对的挑战。主啊，他在你的面前晓得摆在面前的困难，唯有上帝你能让他凡事亨通。我们看见透过他谦卑俯伏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主让我们今天也一样的学习他这样的一种的心智，使我们晓得我们也摆在面前的有许多的挑战和困难。特别在这个冠状病毒的期间，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失去工作，可能他们面对许多困难，甚至面对很难相处的上司和同事。但是主啊，我们深信这些摆在面前的困难在神你的面前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些在上帝的手中必然要像龙沟的水随意的流转，按着你所喜悦的方向流转到那里去。求主一样的使我们能够深深晓得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当面对困难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腿散，我们不是在你的面前我们有我们失去，我们灰心，我们丧志，我们更乃是学习像尼希米一样来到你面前祷告，使我们深信上帝你的手必然要帮助我们，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你也是施恩的手帮助我们的上帝。就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把我们的困难 带到你的面前来。当我们看见尼西米凭信心祷告迈出他的第一步的时候，主啊，你透过历史也教导我们凭着信心仰望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使我们在你面前凭信心继续与你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愿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献上感谢，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